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五十三，帖撒罗尼迦后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11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1日。我们今天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应该是我们 Route 六十六系列的第五十三讲。这个系列一直在思想查考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所表达的真理。就是整本旧约都在见证他，当然不只是旧约，整本新约同样也是在见证他。今天我要先读两段经文作为我们的开始。第一段是哥林多前书15章3至5节。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一段经文？许多人认为这是福音最精炼的表达之一，但其中有一句话与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相关，就是照圣经所说。我们会看到这个短语出现两次。当新约提到照圣经所说的时候，它所回指的正是旧约。总体来说，当我们在新约里看到这句话时，它所指向的都是耶稣。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新约并不是只引用旧约中某一两节隐晦的经文来证明旧约是在讲耶稣，而是整本新约不断地宣告整本圣经六十六卷书都是在讲耶稣。第二段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至2节。我认为这段经文点出了使徒保罗写这封简短书信的主要原因。它涉及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末世论，这是研究末后的事的一个神学术语。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误解了一些事情，内心受到震动，也陷入困惑。希望随着我们的查考，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现在请听神的话语。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哥林多前书15章3至5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至2节。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弥，因为弥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弥面前，使我们能够听见那荣耀的救赎信息，就是在基督里的救恩。借着他，我们知道自己的灵魂已经得着平安，也知道我们属于天上的父。父啊，我们为自己，也为所有听见这信息的人祷告，愿我们内心深处都因基督所付上的赎价而得着真正的平安。我们也求弥帮助我们在查考这卷书信的时候，明白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弥对历史有什么计划？圣经中有哪些教导是在警戒我们、供应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祈求弥赐下从上头来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正确明白这些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般来说，人们都承认末世论，也就是研究末后之事，在基督徒信仰中属于次要教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认为它之所以属于次要议题，是因为它本身缺乏价值。有时候你会听见人说，我只想专注于那些重要的教义，接着他们就把某个教义归类为次要问题，仿佛那根本无关紧要，好像神把这些内容写进圣经只不过是为了凑篇幅一样。愿神保守我们，绝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圣经里的某些内容其实并不重要。我并不认为大多数人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真的轻看圣经。也许有人是这样， 但我想更多时候，人们之所以称它为次要问题，是因为大家很难对神究竟如何引导历史的发展达成共识。关于神将历史带向何方，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推测。我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无关紧要，但我也承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确实令人感到困惑。现今西方福音派最流行的一种观点，也是我并不同意的观点，认为神对历史的计划就是让世界最终走向文化和宗教上的背道与失败。换句话说，神的计划就是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坏。我书架上有一本书，书名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时代论真理之书》。我有时候甚至想写一本书，干脆取名叫《世界上最伟大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 Clarence Larkin。他在书中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后面还跟着一段在我看来令人十分不安的话。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许多插图，其中有一页顶部用大号字体写着一个标题：基督教的失败。请注意，这本书写于1917年，直到今天仍然还在出版，你现在仍然可以买得到。在这个标题下面，他写道，很明显，每年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至少比众生得救的人多100倍。也就是说，按 Larkin 的说法，肉身出生的人远远多于属灵众生的人，相差达到100倍。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如今，基督教作为一种改变世界，使世界归信的力量，是失败的。请注意，这是一位基督徒作者所写的话。接着他说，这一切都证明，经过1900年的福音传扬，世界仍然没有归信。因此，在这个时代，神的旨意并不是借着福音使世界归信，而只是从世界中呼召出一群蒙拣选的人，也就是教会。他继续说，千禧年时代，也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将是圣灵施行统治的时代。那时，公义要充满全地，如同海水充满洋海一样。这里他引用的是哈巴谷书2章14节。但如果你真的去读哈巴谷书2章14节，你会发现，在那段经文前后数百页之内，根本没有提到未来1000年国度的内容。因此，按照今天末世论的主流观点，虽然我相信这种观点在今天占多数，却未必代表历史上的主流。他们认为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活出完全公义的一生，被钉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而死，从死里复活，升到父神的右边，领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并且把大使命托付给教会，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但这一切最终都不会真正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事实上，他们认为结果恰恰相反。当我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很多年前，我讲到这个问题时，在问答环节，有一位听众几乎带着讽刺的口吻问我什么叫更好。那让我想起比拉多问耶稣的话，什么是真理？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更好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么让我告诉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父母按照敬虔的原则养育儿女，儿女尊敬父母。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是人不撒谎，不偷窃，不欺骗，人彼此之间不互相残杀，我们照顾病人，关怀贫穷的人，也眷顾寡妇和孤儿。我想，我们应当知道一个更好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基督徒，更应该明白什么叫做更好。然而，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却不应该期待世界会变得更好。事实上，他们甚至把努力改善世界 比坐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摆放甲板上的躺椅。又或者，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你何必去擦亮船上的黄铜配件呢？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正不可避免地奔向灭亡，而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世界彻底毁灭之前，尽可能多地把一些人救出来。我必须承认，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基督徒过去都曾把自己的头安放在这种预言式悲观主义的枕头上。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安慰自己说，是的，我知道世界越来越坏，但我拥有圣经里的秘密知识，我知道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我反而感到安心。难怪这种神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流行起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变得更加盛行。仿佛基督徒必须为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灾难找到一个解释。既然我们有耶稣，为什么世界却越来越糟呢？答案就是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坏事会发生，而且会越来越坏。结果，这种神学塑造了一大群基督徒。他们眼看世界越来越坏，只是一心想把更多的人带进教会，然后天天盼望被提的那一天快点来到。他们不再装备自己，也不再真正出去征战，反而越来越退缩，越来越封闭，只顾守住自己的小圈子。最后，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不断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时，却又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第二种比较温和的末世论观点认为，世界确实会越来越邪恶，但与此同时，公义也会不断增长。所以，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都会越来越坏，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邪恶与良善都会不断发展，历史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邪恶会越来越邪恶，良善也会越来越良善，但双方谁都不会最终得胜。这种观点在改革宗教会中也相当普遍。支持者通常会引用主耶稣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耶稣说，麦子代表属神的人，稗子代表恶人，两者会一直一同生长，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他们认为，根据这个比喻，我们既不应该期待，也不应该努力促成邪恶的衰败和良善的兴起。他们把这种努力称为文化战争，认为教会不应把自己的传统卷入文化战争，因为那不过是浪费时间，也没有什么属灵价值。第三种观点则更加乐观。当然，这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神学名称，我今天暂时不提那些术语，只讲他们的核心思想。第三种观点认为，基督的真理虽然会经历许多艰难、劳苦和患难，但最终必定结出果实，使世界发生深刻的改变。正如诗篇22篇所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诗篇22篇27-28节。这第三种观点认为，因着基督的位格，他所成就的工作以及十字架上的得胜，整个世界都会因此受到极其积极的影响。正如普世欢腾这首圣诞诗歌所唱的，罪恶所及之处，恩典更要充满。也就是说，咒诅延伸到哪里，基督的祝福最终也要临到那里。我一直很欣赏邦森博士回应麦子与稗子这个比喻时所说的话。邦森博士正是帮助我们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福音的推进虽然会有高低起伏，但总体而言，历史会不断向前迈进。每当有人问他说，那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怎么解释呢？他总会回答，别忘了，那是一块麦田，不是一块稗子田。更何况，主耶稣还有许多其他比喻都 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芥菜种起初最小，后来却长成大树，面酵放进面团里，最终使全团都发起来。那块从山而出的石头击碎大象，后来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类似这样的比喻还有很多很多。福音的传扬是神拯救灵魂、改变生命的工具。随着神国不断扩展，我们理当期待世界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难道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吗？难道我们不相信，当神在我们里面，就是在那看不见的属灵生命中做了更新的工作之后，这更新一定会反映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吗？它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如果我们相信这对于每一个基督徒个人都是真实的，为什么却不相信当神的国在整体上不断扩展的时候，它同样会对整个世界产生这样的影响呢？面对末世论上的种种分歧，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今天持什么立场，但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愿意明确表态。等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一段亲身经历。那次经历让我重新思考，是否应该轻易向别人表明自己的末世论立场。事实上，当时我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立场，我只是承认自己还不确定。然而，在有些人看来，我不知道竟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答案。不过现在先不谈那个故事，我想说的是，大多数人，也许包括你在内，并不认为末世论与自己的属灵生命有多大关系。他们觉得这更像是一场表演。我们可以拍电影、写小说、讨论各种预言、津津有味地观察各种发展，但这一切似乎和自己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我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30年前我刚来到这间教会时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正是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所带来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个西方福音派几乎都接受了两种观念中的一种，要么认为世界注定越来越坏，要么认为这一切根本无关紧要。因此，许多人只是承认圣经里有末世论，向他点点头，然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对末世预言着迷，把整个事工都建立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不断争论牧师到底是不是灾前被提派，举办各种预言大会，到处奔走，只为了研究今天中东发生的每一件新闻是不是就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或其他先知书里所预言的事件。他们几乎对这些事情到了痴迷的程度。另一种极端则是完全忽略末世论，好像它不存在一样。我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我记得当年自己努力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曾和一位牧师朋友讨论。虽然他也是牧师，却并不是一个很喜欢研究神学的人。我一直觉得这很有意思，一个牧师居然不喜欢谈神学。无论如何，他一点都不想讨论末世论。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看？历史最终会走向哪里？我正在努力弄明白这些问题。他回答说，最后都会解决，所以何必操心呢？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末世论上的错误和所有其他基督教教义一样，都会带来实际的后果。我们绝不能认为这件事不会影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果我们深信神的旨意就是让教会和世界在道德与信仰上越来越冷淡，那么当这种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事实上，这几乎成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如果我们相信 神的计划就是让善与恶同步增长，而那些关于弥赛亚降临、关于世界彻底更新的应许，最终不过是双方打成平手。那么，请大家注意，我要把这一点说清楚。首先，我完全同意，这一切真正开始于一个属灵、看不见的层面。神首先改变的是人的心，而不是外在环境。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在那些眼睛看不见，却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礼向我们显明的属灵现实。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神的工作只停留在那里，只停留在那个看不见的领域，而不会影响这个物质世界，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认为邪恶继续越来越邪恶，良善继续越来越良善，两者彼此并行。如果这是我们的世界观，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惊讶，当教会渐渐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当基督徒越来越无足轻重的时候。因为我们早已决定，文化根本不重要。我们不愿参与所谓的文化战争，不愿成为那些关心法律、关心社会、关心这个世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人。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应许的是一个被更新的世界，一个正如圣经所说把天下翻转过来的世界，或者说把这个世界重新恢复到应有的秩序，如果我们相信大使命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太福音28:19-20，如果我们真相信这些，那么我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祷告，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事实上，我发现即使那些认为世界一定会越来越坏的基督徒，他们自己其实也会不知不觉地朝着这个方向祷告，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是他们的信念和行动彼此并不一致。很多年前，我主持一个广播节目，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是让世界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电话不断打进来，几乎所有人都回答：当然越来越坏。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世界会越来越坏。我接着问他们，那么你每天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回答，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尽力做正确的事情。我说，可是你不是相信神的计划就是让世界越来越坏吗？他们说，是啊。于是我继续问，那你怎么祷告？你会祷告求神让世界越来越坏吗？还是祷告让世界保持原样？或者你祷告求神让世界越来越好？又或者你干脆不为这个世界祷告？你可以说，我每天都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但问题是，你祷告的时候到底相信神正在这个世界做什么？难道你真的会祷告求神做与你所相信的旨意完全相反的事情吗？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听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位教练深信自己的球队注定会输，那么当他们真的输了，你一点也不应该觉得奇怪。200年来，我们一直告诉整个福音派世界，神的计划就是让教会失败。如今，当我们真的不断失败时，却又满脸疑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一位教练认为最好的结果不过就是打成平手，那么他带领球队时大概会说，来吧孩子们，我们尽力争取一个平局吧，反正大概还是会输，也许运气好能打平。可是如果一支球队真正明白他们救恩的元帅已经决定要用他的慈爱、恩典和智慧征服全地，那么他们就会欣然承担这个荣耀的使命。于是我们便会放眼整个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努力把基督的光带到那里。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正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封书信正是许多人误解开始出现的地方。 接下来，当我们查考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关于敌基督的教导，以及以后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过，在记录那些内容之前，我们先来看这里的经文。现在，让我们顺着这封简短的书信继续往下看，因为我们将会发现，帖撒罗尼迦教会正是因着末世论上的错误而陷入困扰，这也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保罗写完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为什么呢？因为正如我们上次所谈到的，他虽然已经写过一封信，但如今信徒们又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困惑。保罗写这封信就是要纠正这个错误，因为这个错误已经使他们心里震动，充满忧虑。不过，在纠正错误之前，保罗和往常一样，先以鼓励的话开始。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至四节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保罗的语气几乎就像一位为儿女感到骄傲的父亲，他仿佛在说，我们一直在向别的教会夸奖你们。作为父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总喜欢谈论自己的孩子。我常常要提醒自己，不要一直夸自己的孩子。说实在的，我在这间教会已经服侍了这么多年，如今对你们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很享受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交。我喜欢看见弟兄姊妹彼此亲近，就像看到孩子们彼此和睦相处一样。当然，我并不是天真的认为你们都是完全人。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罪人。然而，这间年轻教会生命渐渐成熟的光景，确实给保罗带来了极大的喜乐，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与此同时，保罗也承认他们正经历逼迫。这一点其实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处境多少有些相似。如今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每个主日早晨，我偶尔都会想到今天会不会有人闯进来，把我们赶出这栋建筑物。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如果按照所谓多数人的观点，历世历代绝大多数承认基督之名的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而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也是如此。保罗等于是在说，我为你们感到无比骄傲，我们到处向人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在逼迫和患难中仍然忠心持守信仰。他们并没有随着社会文化的大潮一路漂流，而是在逆流而上。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今天与30年前最大的不同之一。30年前，甚至更早一点，当我在耶稣运动时期刚刚信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愿意谈论耶稣。而今天，我常常发现自己甚至会担心，不知道自己说出的某一句话会不会立刻引起冲突。然而，保罗并没有把这种敌对视为坏事。相反，他在第五节说，这一切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使你们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说实话，没有人喜欢为了自己的信仰受苦，我自己也一样。但我们不仅必须愿意受苦，更要学会因受苦而喜乐。使徒行传中记载，使徒们因为传讲基督，被公会命令不要再奉耶稣的名讲道了。他们当然没有顺服这个命令。于是，那些宗教领袖彼此商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我一直觉得那段记载很有意思。他们最后决定把他们打一顿，然后放了。接着， 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记载，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常常思想，我们自己是否也有这样的心智？他们被鞭打之后，不是灰心，不是退缩，而是欢欢喜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为基督受辱。然后他们第二天继续传福音。这些人真是叫当时的统治者头疼。难怪初代教会总是不断请求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知道在属灵征战中应该站立在哪里。也难怪他们已经决定要征战之后，仍然不断祈求神赐给他们勇敢，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普通人，我相信他们也会疲倦。随后保罗安慰他们说，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永恒里，都避免对神的审判。这里有一个应许，在今天许多末世论观点中已经逐渐被人忽略了。也许它和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之间的联系还不是那么明显，如果等一下你觉得没有听懂，可以在问答时间提出来。这个伟大的应许就是神必保护他的教会。这个应许贯穿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延续到新约。其中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请注意，这个应许是向谁说的？是向教会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神一直应许要保护他的教会。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这个应许首先赐给旧约的圣约群体，也延续到新约的教会。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记住，除了因神必保护教会而得安慰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教会必须继续忠于自己是真正的教会。因为许多教会开始的时候是真正的教会，但后来却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5章第5段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天下最纯正的教会也都难免掺杂错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也希望你们不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一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教会。任何一间教会都可能掺杂错误。因此我们必须为真理竭力争辩，为所信的道奋力持守。信条接着说，然而有些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不再是基督的教会，而成了撒旦的会堂。这句话引用的正是启示录中的教导。如果教会不再为真理征战，而是一路滑向背道，那么它最终就不再是教会了。但我真正想强调的是信条最后一句话，然而地上总必有教会敬拜神，遵行他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应许。地上的国度兴起又衰落，王朝更替不断发生，但神的国借着他的教会必一直存留，直到历史的终结。这是神亲自应许的。在鼓励他们继续打那属灵的美仗之后，保罗终于开始处理他们所受到的错误教导。这个关于末后的错误信息使他们内心震动，也深感不安，因为他们竟然认为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保罗说，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以为主的日子已经来了，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主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主的日子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而且它并不是每一次都指同一件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一看到主的日子就以为它一定只有一种含义。在圣经里，主的日子通常是指神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介入历史。 有时候他指五旬节，有时候他指神的审判，有时候又指其他神特别施行作为的时刻。所以单凭这个词本身，我们并不能确定保罗这里究竟指什么。那么帖撒罗尼迦人究竟以为自己错过了什么呢？如果你去查阅今天大多数现代圣经注释，甚至不少较早期的注释书，你会发现他们普遍认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以为自己错过了被提。如果你研究过这个问题，你一定会看到这种解释。很多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理解的。我当时觉得没错，他们一定是以为自己错过了被提。但是我想向大家说明，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圣经本身自然的去阅读，我认为你绝不会得出他们以为自己错过了被提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许多问题，包括以后查考启示录时要谈到的许多问题，核心都在于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读圣经？为什么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经文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读经方法。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所谓的释经学，也就是我们如何解释圣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释经原则，就是原来的读者会怎样理解这段经文。我们称之为原始受众原则。圣经各卷书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写成的，是为了回应当时真实发生的情况。举个例子，如果我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位信徒，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么我作为当时的哥林多人，大概很清楚保罗在说什么。可是我们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在阅读这些书信的时候，首先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第一世纪的那位基督徒，当他第一次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会怎样理解保罗所写的话？为了正确理解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释经原则。我认为，如果有人说帖撒罗尼迦人以为自己错过了被提，除非你愿意做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进行各种释经上的体操动作，否则根本无法自然地从经文中读出这样的意思。让我解释一下原因。我们今天不会钻得太深，免得有些人觉得已经比自己想了解的还要深入了。不过我会提出五个简单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不可能认为自己错过了被提。第一，如果他们真的以为自己错过了被提，使徒保罗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足以消除他们所有的恐惧，我还在这里，事情就解决了。他们怎么可能一边收到保罗写来的信，一边又认为被提已经发生了呢？如果保罗已经被提到天上，他现在怎么可能还写信给他们？据我所知，没有一封新约书信是从天堂寄出来的，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否定这种解释。第二，保罗接着告诉他们，在主的日子来到以前，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先发生，其中一件就是大离道反教。如果你认为这里讲的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而且终局之前一定会先发生一次空前的大背道，那么这种解释本身就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预言色彩，因为它等于说历史快结束了，而在结束之前，整个世界一定要发生一场巨大的背道。这里所说的离道反教，可以指教会，也可以指列国，总之就是一场普遍性的背叛与悖逆。然而，从保罗所使用的语言来看，我认为他绝不是在谈论2000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保罗是在告诉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有几件事情必须先发生。第三，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大罪人，也就是沉沦之子。保罗告诉他们，这个人必须先出现。 他说有一个人要显露出来，就是那大罪人，那沉沦之子。关于这个人究竟是谁，历史上一直充满各种猜测。在我这一生中，大概已经听过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大罪人了。通常人们把他与启示录里的兽联系起来，再加上666。有一点是我们能够从经文本身确定知道的。还是要回到刚才所说的原始受众原则。保罗告诉他们，这个人将要高抬自己，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当时第一世纪的读者会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别忘了，那时候圣殿还在那里。那座圣殿后来大约20年后才被毁灭，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也一直没有重建。因此当时的读者一定会理解为，这位大罪人将会进入那座仍然存在的圣殿，在那里自高自大，自称为神。换句话说，要应验这项预言，时间最多只有20年，因为圣殿之后就不存在了。他们绝不会想到，2000多年以后，有一天人们会重新建造一座圣殿，然后未来某个人再进去坐在那里。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连想都不会想到。第四，经文告诉我们，这位大罪人当时正受到某种力量的拦阻，而且保罗的读者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请看5-7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请注意，保罗说你们知道是什么在拦阻他。如果这里谈论的是2000年后的事情，那么第一世纪的铁撒罗尼迦信徒怎么会知道当时究竟是什么在拦阻那位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人物呢？我不知道今天是谁在拦阻他，但保罗却说他们知道。不仅如此，这位大罪人还与那不法的隐逸有关，而保罗又明确说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不是将来才发动，而是已经在运行。所以经文中同时出现了大罪人和不法的隐逸，而且这一切在当时已经开始发生。除非你认为这个大罪人活了2000多年，或者认为不法的隐逸始终以同一种方式持续存在，否则你很难自然地把这段经文解释成2000年之后的事情。按照经文最自然的理解，保罗的读者对大罪人是谁，他正在做什么，不法的隐逸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力量在拦阻他，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接着保罗又告诉他们，神最终必定要除灭他。请想一想，如果我是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名信徒，我听见保罗说这一切正在发生，然后又听见他说神一定会制服他，为什么这句话能够安慰我？如果这一切要等2000年以后才发生，那对我有什么安慰？因此我们必须从第一世纪读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话。显然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那位大罪人已经开始活动，不法的隐逸也已经开始运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经文和我们今天毫无关系呢？是不是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一段古代历史而已？当然不是。哥林多前书最初也不是写给我们的，那里讨论的是哥林多教会发生的具体问题，有人犯乱伦的罪，有教会分党结派，有彼此诉讼，有人轻慢主的圣餐。这些都是保罗写信时所面对的真实处境，这就是所谓处境性的书信。这些问题首先是针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难道这就表示哥林多前书今天对我毫无意义吗？当然不是。 我仍然查考它，阅读它，并且从中不断得益。同样，虽然铁萨洛尼加后书处理的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但我今天仍然能够从中得着极大的安慰，因为神在这里应许他必保护自己的教会，也必战胜教会的仇敌。因此，我们绝不应该把这段经文解释成一种神学，最后反而鼓吹整个世界越来越冷淡，教会越来越失去盐和光的功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因为这篇讲道实在太长了。等会儿问答时间，我很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接下来，和铁萨罗尼加前书一样，保罗再次把信徒真正的安慰建立在神的拣选之上。面对这一切纷乱的事情，我真正的平安不是建立在我能否完全理解所有末世事件，而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神已经拣选了我，使我属于他。这是我们一切安慰最根本的基础。所有的恩典，一切的呼召，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保罗在二章十三至十七节写道：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既然知道神已经拣选你们归属于他，就要站立得稳，不要偏离真道，不要落到启示录所说撒旦会堂的光景。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保罗又加上了一些劝勉和警戒。虽然他没有直接说明，但从整封信来看，我们可以推断铁萨洛尼加人因为一直纠结于主的日子，心里充满忧虑，以至于这种末世论上的困惑已经对整个教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有些事工几乎完全围绕着世界末日展开。每次你打开他们的节目，听到的都是世界末日快到了，世界末日快到了，世界末日快到了。我不想犯逻辑上的错误，但这确实值得我们注意。历史上许多异端和各种偏离正统信仰的宗教团体，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末世预言上，一直谈论末日、末日、末日。有时候这种现象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点像心理上的偏执。你也会在漫画里看到这样的形象，纽约街头站着一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人，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世界末日近了。在大众印象中，总是那个疯子才会不停喊着世界末日快到了。某种程度上，这种印象并非毫无根据。当然，我相信圣经确实教导，历史终究会有终结的一天。但是，我也认为，人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会特别容易被世界末日这种题目吸引。我认为，这种心态当时已经开始影响铁萨洛尼加教会。虽然保罗没有明说，但从上下文来看，他们不断纠缠于主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留到问答时间继续讨论。我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我认为这里所说的主的日子，并不是世界历史最终的终结，而是另外一件事情。然而，无论他们误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种不断沉迷于末世推测，已经使他们停止正常的生活。他们变得懒散，不再工作，反而成了保罗所说的好管闲事的人。于是保罗几乎是在对他们说，你们该回去工作了。 你们应该好好生活，不要再一直纠结于主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来到，而要认真去做神已经托付给你们的事情。因此，保罗劝勉他们要过积极、勤奋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后书3:10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一节分量很重的经文。当然，这并不是说圣经不允许我们帮助贫穷的人。它真正强调的是一个敬虔而兴盛的社会，其普遍的原则应当是人勤奋工作，忠心尽责。神呼召我们工作，社会应当鼓励人工作，也应当尊重劳动。接着，保罗也承认，长期忠心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在座有些人正有这样的感受。也许你会想，我真的有点累了。我一直努力忠心，一直努力做对的事，可是今天早上醒来，我宁可去玩电子游戏，也不想再努力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也许你真的有这种感受。于是，保罗再次重复他在别处说过的话，就是要坚持到底。他在3:13-15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有时候，坚持做正确的事，真的会让人疲倦。你只是觉得我已经累了。坦白说，对我自己而言，在我们每次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认的罪，并不是那些我做错了的事，而是那些我本来应该去做，却没有去做的事。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只是因为我太累了。或者更诚实一点说，只是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那个心情。人就是会疲乏，因此我需要悔改，你们也同样需要。保罗说，不要因行善而灰心。然后他继续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这样的教导在今天当然并不受欢迎。这里保罗开始谈到教会纪律。接下来有一句话，我觉得今天读起来比过去有了更深的体会，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帖撒罗尼迦后书3:15。箴言27:6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箴言27:6。我发现，无论我是劝勉别人的那一方，还是接受别人劝勉的一方，只要对方的话让我觉得受伤，我就很容易把他当成敌人，即使事实上他并不是我的敌人。反过来说，当别人对我说一些好听的话，即使那些话并不真实，我当下却很容易觉得舒服。然而，箴言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真正的朋友，有时候必须说一些别人不愿意听的话。关键就在这里。我们必须愿意说那些让人觉得不舒服，却是真实的话。对方也许会因此在心里把你当作敌人。但是，请记住，你却绝不能因此把他当作敌人。当别人因为你的劝勉而攻击你时，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立刻反击。可是，基督徒蒙召是要以善胜恶。我们必须操练这样的生命。有人也许会说，我现在就是像施洗约翰一样，勇敢责备罪恶。也许真的是这样。不过，说实话，我对此通常都会保持一点怀疑。最后，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保罗以祝福结束了这封信。让我们也用这段祝福作为今天的结束，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6-18。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思想了你在历史中的作为，思想了你对历史的计划，也思想了你对我们人生的呼召。然而，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失去整篇信息真正的中心，那就是基督的福音。愿我们顺服你，不是为了赚取你的喜悦，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借着福音的蒙你的悦纳。这一切并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单单因着基督已经得胜，并且唯独因着他。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